弟兄姐妹还记得吗？两个星期之前我们聊了一个话题，好，当时没聊完。我们在讲关于一个很特别的话题，叫巫术啊。我们原来说过，上次说有两种巫术的那个定义，一种是狭义的，一种是广义的。我们上次呢说的呢，就是那种狭义的哈，就比较特别的，就是一些通邪灵的啊，或者叫通灵的，比如说算命啊，看手相啊，咒语啊，什么什么符啊，过阴啊，交鬼啊，灵媒啊，迷术啊，各种各样的这种，在这个世界上哈，这个是狭义的。今天呢，我们就讲一点广义一些的，在狭义的这个巫术上啊。弟兄姐妹呢，是现在根本不做了啊，也不接触了，大家都警醒，都明白清楚，这个我相信没问题啊，只要跟过去的断开就行了。但是这个广义的呢，其实还是充满在我们生命当中啊，这个广义的常常是不知不觉的就进到了那个巫术里。这个巫术呢，是发生在每一个人生命当中，没有一个人能够远离或者是躲避啊。大家说是不是有点太吓人了说的，其实不是哈，我今天我们就讲这个具体的，你就知道了哈。我们可能真的是在一个不知道的情况下就中了巫术的这个诡计。我先读一下这个巫术的定义哈。第一个的定义呢，我是在那个百度上搜索的哈，我觉得挺有道理的啊。他说是什么呢？他说是企图借助超自然的神秘力量，我自己加了一个括号邪灵啊，百度上没说邪灵，但这个就是超自然的神秘力量，其实是邪灵，不是圣灵啊，对某些人事物施加影响或给予控制的方术。这个就是我们之前说的那个狭义上的哈，灵媒啊那些东西啊，大家听懂了吗哈？用一种超自然的从魔鬼来的那个邪灵的力量来对人或者事物施加一些影响力，然后呢达到一个掌控的目的，他的动机是掌控。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广义上的哈，就是我再读一下，这个不是百度啊，这个是我从那个牧师那听到的。他说是企图借助人属肉体的努力、计谋、力量，达到他掌控的目的。看到了吗？这个呢，好像我们说跟邪灵没关系的，是从人自身的肉体上想做这个事情，啊，用人的一些肉体上的那些谋算呐、谋略呀、努力呀，或者其他的方法，我们今天会讲一下具体的哈，它体现在哪些方面，体现在哪些形式上，达到掌控。所以这不管是前面的狭义的或者广义的，它这个巫术的目标目的啊，它想达到的一个效果是什么呢？掌控啊，这个掌控就是它的目标，是它那个核心。然后我再读一下哈。这个是叶光明牧师在讲道的时候提到，我抄下来了哈，我翻译一下。和这个巫术是一种撒旦的能力啊，我前面说的不管是广义的还是狭义的啊，不管是咱们说那个神秘的超自然的力量，还是人的属肉体的，其实的背后都是撒旦的能力，用来掳掠、支配、掌控。他通过咒语、诅咒或者个人的控制来工作的，来运行的。当任何一个人，这个地方哈，看见哈，这个表现的最明确的方式就是，当任何一个人用他自然的意志力啊，他自己的意志力和意图，想要他人啊，其他的人做他想他们做的事啊，比如说我现在想让我的孩子做一件事，然后呢，我想通过我自己的想法努力啊，那个肉体上的那些意志力啊什么的，这个时候呢，我所运用的那个能力啊，是属魂的，是咱们知道哈，我们人是属灵魂体。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呢，我们的灵是属圣灵的， 啊，但是那个我们的魂呢，是我们可以自由支配的，啊，这个能力呢，当我去想掌控别人的时候，我所运用的这个能力是在我的魂里，啊，但是这个能力最终，啊，这种做法最终是给魔鬼开了一个门，让魔鬼可以来掌控我们的生命，啊，掌控我们的生活，掌控我们的人际关系，掌控我们的前面的所有的那个未来，啊，会很危险。哈利路亚，继续啊。第二个呢，就想说呢，就是有两种跟巫术打交道的人。第一种呢，叫知道自己在行巫术的人。这是什么人呢？是咱们说的那种，我也定义了，叫侠义的那种巫术，比如那些巫婆啊、女巫啊、巫师啊，啊，跳大神的呀、算命的、看塔罗牌的呀、看水晶球的，啊，他们弄的这种神神鬼鬼的。咱们说哈，就是这种人呢，他们知道自己在行巫术，他们自己把自己定位在这个位置上，对吧？然后还有一种人呢，啊，就是说不知道自己在行巫术，他虽然做了，但是他自己不知道。其实这种人非常多，特别隐秘。说实话，每个人都不可避免的，啊，有的时候会做到这件事情，包括我自己，啊，包括我自己。弟兄姐妹一定记得哈，今天说这话题不是要冒犯弟兄姐妹，或者是让弟兄姐妹感觉到不舒服哈，觉得是不是说我呀很难过，啊，不是啊，绝对不是啊，我们今天就就事论事，啊，就事论事。我们今天说的呢，就是这种广义的，啊，这种巫术，就说做出来的时候，发生在生命的每个层面。社会关系的每一个关系当中，啊，那个非常的那个普遍，但是呢很隐蔽，而且是行巫术的这个人呢，或者是被巫术辖制的这个人呢，他们甚至都意识不到他们已经在巫术里面了。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曝光这些行为哈，曝光这个巫术的运作，然后呢，让弟兄姐妹都得自由。都得释放，都能够从这个被巫术的掌控和辖制里呢解脱出来。因为一个人，你或者是行巫术的这个，我说这广义的哈，今天跟那个侠义没有关系了，不是通灵那种哈，就是说侠义，你或者是你是行巫术的人，或者是在被巫术捆绑这个人，其实都很糟糕，都是在魔鬼的能力掌控之下，都是没有自由的。而且呢，这个不仅仅会影响到就是我们的关系，还会影响到甚至我们的肉体的健康。很多被巫术辖制的人呢，他身体会生病的。身体会生病，会软弱。就像我们原来医治祷告的时候，常常要有一种疾病呢，叫做软弱的灵。圣经有一句哈，叫 Spirit of Infirmity， 是吧？有一种叫疾病软弱的灵，就是在新约里有哈，这种灵呢，让人的软弱，让人沮丧，让人没有力气，让人好像有抑郁哈，这都是因为有巫术在运行。所以我们今天来曝光，一光明牧师讲了一句话，我觉得我特别阿闷哈。之前我听的是他讲赶鬼哈，他说当你一个人被鬼附了，你给他赶的时候啊，你不要把这个人当成鬼。当你意识到这个人出问题了，但是这个问题不是这个人本身，而是他背后的那个黑暗权势，你要赶的是鬼，不是要对付这个人的时候，你这个赶鬼的成功率已经过了 70% 到 80% 了。就有的时候我们看一个人很糟糕啊，问题多多，焦点定睛在那个人身上，这个时候你是赶不出来鬼的，啊，你什么时候意识到说，哦，这个人之所以有这种不好的行为，是因为他背后那个鬼邪灵在作怪，你这个时候呢，离你赶鬼的成功性呢，就70%到80%了，啊，听明白了吗，弟兄姐妹？啊，同样呢，就说这个巫术，这个运行啊，巫术在运作，如果你要能把这个巫术给曝光出来， 那我们离被巫术从巫术中释放啊，离开这个巫术呢，已经也就到了70%-80%了。你要不识破这个巫术，曝光它，哦、啊，你基本上就是快要被从他这个匣子中释放出来了。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被巫术挟制，是因为我们不知道、不明白，中了他的诡计，还不知道为什么啊。我们像下面呢哈，我就讲讲这个具体的发生的这个巫术的表现形式啊。有的时候呢，真的是很有意思啊。当我在整理这些这个表现的时候，我觉得有的时候很逗哈，很可笑。真的是在生命中很真实啊。第一个呢，我想说这个巫术的这个基本的运作的一个方式呢，是通过一些话语或者行为让其他的人产生一种害怕啊，或者内疚或者负罪感。当这个巫术运行的时候，被巫术挟制的这个人呢，就会产生一种害怕、内疚、负罪感啊！你好好想一想，你有没有时候经历过这种，有一个人用一种话语来吓唬你？比如说你在公司上班啊，老板想掌控你，然后他说你要是不怎么怎么样，我就不给你涨工资啊，我就不给你晋级，或者我就是让你在同事面前出丑，就是威胁人家、吓唬人家，啊，或者是呢，有一种就是说你不好，让你感觉到自己非常的内疚、羞愧，啊，罪恶感啊。他说了一些很那种让你打击你的话，然后另外一种呢，就是利用这个诱惑、追捧，使这个被行巫术这个人呢，感受到他自己很满足、很得意。被追捧了，这样子呢，这个行巫术的人就可以去控制啊那个被追捧的人，使他妥协就范啊，听那个话啊。我具体呢，我第一个哈就讲威胁和恐吓啊。在圣经里，大家还记得一个故事吗？叫以利亚和耶洗别的事情，那个发生的那个故事，大家还记得吗？以利亚是先知，对不对？然后他行神让他行的事，说神让说他说的话啊，他完全在神的旨意当中。结果呢，那个跟他抵抗的那个以耶洗别为代表的那850个拜偶像的假先知怎么样呢？就失败了。后来就把这些假先知都杀了啊。那个他们的头头呢，耶洗别啊，这个耶洗别就是一个特别典型的行巫术的一个皇后啊。他控这个国王，他掌控这个国家，然后呢把这个国家带到一个拜偶像的地位哈。其实在历史上这种事情很多很多哈。比如说古巴原来有一个叫贝隆夫人泰隆啊，他就是掌控她的丈夫，那是1940几年的事儿哈。然后她把这个国民带到，她本来自己家庭是在天主教，但是呢，她带领这个国民去交鬼、去行巫术，通灵，非常的不好。她就是一个这样耶洗别的类似的人物，所以这个耶洗别呢，很恨这个以利亚，因为以利亚把他手下的那些喽啰都给杀了，所以他就跟以利亚啊。派人跟以利亚说，明日约在这时候，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一样啊，那些人死了吗？愿神明重重降罚于我。他这个神明根本不是神哈，是鬼。所以他就叫号，他就威胁。后来威胁之后呢，本来以利亚之前呢是一个刚强壮胆的神的勇士啊，他在那个那么多的假先知面前呢，他一无畏惧啊，然后把那个雨求下来了。可是就是耶洗别这一句话，以利亚吓得逃跑了，而且甚至想求死，就让人有一种想自杀的感觉。所以 很多人啊、就是这世界上有很多人自杀了，也有很多人呢想自杀，有其实这是用自杀的邪灵在掌控，但这个自杀的背后啊、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巫术在运行，人不想活了啊，对那个一种这种威胁产生极大的惧怕，甚至连生命都不想要了，这明显是魔鬼在做的，是不是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这个巫术啊，就是诱惑和勾引。圣经里有一个故事啊，叫参孙，大家还记得参孙吗？啊，参孙呢，他有一个相好的，是那个女人哈、啊，是不好的女人，叫大力拉。然后这个参孙的仇敌呢，非利士人呢，总想怎么样把这个参孙打败。啊，这个，然后这个。但是呢他们打不败参孙，他们不知道参孙哪有那么大力气，所以他就想知道找到一个突破口、想知道到底参孙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能力、但是他要问参孙，参孙肯定不告诉他呢，他就拉拢了这个大力拉，因为参孙最喜欢的就是大力拉、利用大力拉呢来诱惑勾引参孙，把这个参孙有能力的这个秘密说出来。刚开始几次呢都不行，啊，参孙就不说。但是有一次呢，就是大力拉就对参孙说：“啊，士师记16:15，你既不与我同心，怎么说你爱我呢？你三次欺哄我，没有告诉我你因何有这么大的力气，看见了吗？这好像是一个女子对那个她所爱的那个丈夫什么的那种撒娇，啊，你怎么说你？”你不说你一直爱我吗？你现在怎么你爱我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看到了吗？这是一种巫术。这是一种巫术。后来参孙呢中了这个巫术的计，就把这个秘密告诉了，结果把自己的性命后来都赔上了。所以很坏哈、这种巫术。然后这个巫术呢还勾引人哈、咱们看到这个你大家都知道最熟悉的这个宫斗剧，宫斗剧里那些勾引呐、诱惑呀，是比比皆是，啊，这个妃子为了上位要得宠啊，这就开始使用各种各样的怎么去啊，就是博得皇上的欢心，所以这些宫斗剧呢，国家制止了也挺好，因为他真的是在教育这些不无知的人，在学怎么去用巫术来勾引来诱惑别人啊，非常的不好哈。然后这个是第二个，然后第三个呢，阿谀奉承拉关系讨好，看见了吗？这个大家很熟悉哈。如果这个在这个公司里，这个员工为了让老板给他涨工资、晋级啊，给他做一些那些特权的事情，怎么样呢？他就开始给老板送东西啊，讨好拉关系走后门，这种我觉得太普遍了哈。我也记得这个我们还没出来之前，真的这种事情经常发生啊。家里一个亲戚啊，说那个没事就是上老师家送礼，没事就上他的老板那儿送礼，为了让老师对他的孩子好啊，给排座位排到前面。我有一次听到一个同事讲，啊，有一天这个老师说跟孩子说，回家告诉你父母，啊，我们的教室要重新排座位了，大家都希望孩子排在前面呢，可以看清黑板，因为人太多了，60-70人哈、我们那时候教室很大哈、就人很多班级，然后这孩子每一个都回去了，告诉家长，家长就开始。想尽各种办法给老师送礼。哎，过了一段时间，老师说啊，大家都有表示了，这个座位就不安排了，白送了哈。这就是一种运用巫术的一种方法啊。他为了让别人给他钱，给他好处，那然后这个下面的这些家长呢，其实就这个被巫术利用了，是不是？他因为他们想得到好处嘛，啊。所以这个就是阿谀奉承拉关系讨好，还有包括行贿受贿，对不对？行贿受贿这些都是一种巫术， 用钱财啊，用关系啊，拉关系来建立他们之间的所谓的亲密，然后让对方呢把我看得不同，好给我好处啊。然后你看啊，这个教会里其实也有这样的事情哈、啊。其实教会如果不在圣灵里，这种事情都有。我前面说这些都有，我就不具体说了哈。我比如说关于勾引的，你看这个耶稣怎么说哈？这是耶稣说的，马太福音，我看一下圣经哈，马太福音23:15，耶稣对一群人说，这群人是一个很特别的人，就是这群人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啊，是文士和法利赛人，就是假冒伪善的。他说，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既入了教，却使他做地狱之子，比你们还加倍。看见了吗？勾引啊，就好像有的时候哈，弟兄姐妹别被冒犯，我们有的时候传福音为主做见证，我知道是出于圣灵，但有的时候我们想让人拉进人到教会里来，其实有的一种方法不是靠着圣灵的能力，而是靠着什么呢？靠着自己肉体去勾引啊，给那人好处。咱们原来教会经常做这种事情哈，现在已经悔改了啊，用吃的好吃的好喝的，或者做一些program 啊，就是来活动，对，搞活动来吸引人。那有时候这没有错啊，我们是想让人上教会啊，信耶稣啊，但是刚才说了，巫术的那个根源就是根本是什么呢？是想靠人的肉体去做事儿，而不是靠着神的能力去做事儿，明白吗？我们的动机是好的，是想让人接受耶稣上教会，但是我们的方式却是错的，这种方式就是一种巫术。哦，我记得我们刚刚建立教会2005年，有一次查经，高牧师就讲了一句话，当时真的是到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他说：“你们用什么方式去吸引人？”吸引的就是什么人，他其中谈到的就是靠吃饭你想用吃饭来吸引人，那来的就是爱吃饭的人，你想用活动来吸引人，那来的就是爱活动的人。所以这种呢是靠人的努力，靠人的肉体，靠人的那种认为的那个计谋来做的事儿，其实都是在运行巫术，这个不是神的意思，神从来不勾引人。弟兄姐妹，我再说一遍，神从来不勾引人。神想让人信他，神给人自由。神不会用一种勾引的方式最后来掌控这个人，让这个人听他的。神的天堂的门永远是开着的。神会把他的爱彰显给你，把他的温柔良善，他的饶恕忍耐彰显给你表明出来，然后你被他的爱和宽容所吸引，然后你就心甘情愿的愿意接受耶稣。所以他这个不是勾引，是给人一个自由选择的权利。而那些勾引的人呢，是还有刚才我说的是威胁恐吓呀，这些都是最后达到一种掌控，让人听他的话，明白吗？阿谀奉承啊，行贿啊，这都是让人最后听他的话，达到他能掌控对方的目的，这是这些哈。比如另外一个行贿，圣经上也有，旧约里的时候，神说你们不要行贿，不要用好拿金钱去给人另外好处来达到你的目的。新约也有，有一个人叫巴耶稣，大家还记得吗？还记得一个叫巴耶稣的吗？应该是在《使徒行传》第8章哈。他看到这些使徒们身上有圣灵的能力，一祷告呢，人就被圣灵充满，说方言，然后就是他们看到了这个，说哎，这些人怎么回事？他一按手，那些人就一下子就被得到那个圣灵的能力，就开始说方言，有讲恩赐哈，有恩赐，他就很羡慕， 然后他就跟这个使徒说，他说能不能我给你点钱，你把你的能力卖给我。看见了吗？这个巴耶稣他不想着说我怎么回到耶稣里面啊、哦？这个巴耶稣是假的哈、哦，假先知，我怎么靠着耶稣来给我这个圣灵的能力和恩赐？他不是眼睛定睛在神的身上，哦，看天上的那位神，看那个耶稣救主，而是想通过自己的给人钱的这个方式来达到他的目的。这种就是巫术，哦，行贿。好了，继续讲下一个哈，行巫术，什么呢？有一些人哈，他想为了达到他的目的，他做什么事呢？他自残。啊，自残呵呵，就是伤害自己的身体，啊，这圣经里也有这个依据。刚才咱们讲到那个以利亚啊，以利亚在求雨的时候，有另外四百五十个拜巴利的假先知，一共800多哈，还有另外一些呢是拜其他的偶像的，这个拜巴利的假先知呢有450个，他们呢。那以利亚就说，如果你说你们拜的那是个真神，我跟你拜的肯定是不一样的，那咱们看看你拜的神是真神还是我拜的啊。然后这以利亚就大家都知道具体故事，我就不说了哈，就让那个把那个祭物放在那儿，让天上降下火来，看谁能让天上降下火啊。我当然不是自己点火，自己点火没有意思，那你拿点火一烧不就完了，不是让天上降下天火把这个祭物烧了，对吧？然后这个拜巴利的假先知呢，他们折腾了一天，又是蹦又是跳，没用，又是喊又是叫，没用。最后他们不得不干嘛呢？在列王记上18章28到29节，他们用刀枪自割自刺，直到身体流血。看见了吗，弟兄姐妹？自残。啊，拿枪割自己的身体，拿刀刺自己的身体啊！哦，说错了，拿枪刺啊，拿刀割，直到身体都流血了。你看见了，这时候魔鬼来的。如果从神来的，神是爱惜人的身体，神绝对不会让人为了达到他自己的目的伤害他自己的身体，因为我们的身体非常宝贵，是神赐给我们的，所以这明显是魔鬼来的。我再讲一个我原来遇到的一个事啊，这没说完。但是他们不管怎么折腾怎么样呢，却没有声音，没有应允的，也没有理会的，没用。看见了吗？这种靠自残的方式来想达到他们目的的，没用。我还有一个有意思的事啊，我记得大学有个男孩子追女孩子，都是我们同学哈。然后这个女孩子呢没看上这男孩子，这男孩子就想尽一切办法讨好啊，或者制造机会啊，或者是用各种那种好处哈，这都我前面都说了各种各样的，还是不行。有一次呢，这男孩子就故意的在教室里，啊，就当着人的面儿，他不抽烟吗？他用那个烟头来烫着自己的胳膊、手腕，哎，我真亲眼看见了。哎，当时我就这心里就可害怕了，我说这多疼啊！然后他一边烫，用烟头烫他自己的身体的时候，一边装着一种特别痛苦。特别绝望的说啊，这个女孩子不接受他的那个爱呀， 啊他太爱这个女孩子了。事实上弟兄姐妹，这是真爱吗？他是真的爱那女孩子吗？不是，是他爱他自己，他想得到的得不到啊。然后呢，他呢就用各种这种极端的方式来引起女孩子的注意，好像认为说，你看女孩，这个女孩我为了你，我都不惜伤害我的身体。但事实上啊，我在准备这个分享的时候，我突然想到这个例子了哈。事实上，这个就是巫术啊，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巫术啊，非常可怕的巫术。后来那个女孩子真的中计了啊，很，但是后来他们过得也不好。哦，这用这种方式是不会好的，不是让人心甘情愿的彼此相爱，这种婚姻是没有根基的啊！一遇到事情肯定会垮掉。这种是在不在神的那个同在里，神的那个旨意里是不行的。 啊，另外一个啊，刚才说自残，还有哭闹，大家都听没听说过？中国有一句话叫一哭二闹三上吊，大家听过这句话吗？听过没有？
嗯，
一哭二闹三上吊，就是如果一个人想要让另外一个人同意他，或者是给他做什么事情，他先哭，哭了不行了再闹，闹了不行了再上吊，用这种方式哈，那个来胁迫别人就范，听他的话。我记得我小的时候经常听家里人聊天嘛，就讲这个家庭关系。我记得我姥姥啊，他就说过，他说他的公公经常的呢，就是想让这个我的姥姥，我姥姥是他儿媳妇哈，想让他儿媳妇给他弄这个吃的或者做这个事那个事。但是你知道人的这个有的时候是不想做的哈，不想做的。嗯，时间长了也受不了，当然就不答应他。他就没事呢，他就身上裤腰带上缠个绳，走到哪呢碰到一棵树他就要上吊，然后一边上吊呢一边就做出这个样子啊，他不会真上吊的啊，他一边做这个样子呢，说哎呀我活不了了，我要上吊啊，我家儿媳妇虐待我，这就上吊。然后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妈妈说我那个奶奶，我奶奶性格比较特别哈，她就是刚从老家到我们家的时候，她就总觉得这个地方不满意，不喜欢，或者是别人对她不好，只要她不高兴啊，别人做了她不想要的事或者什么，她要立刻拿个小板凳站，然后呢站在那个放在那个灯啊灯泡嘛，原来那老式的都有灯泡。放在灯泡下，他就站在小板凳要摸灯泡，大家可能听着特别有意思啊、哦，就说哎，我不行了，我不想活，我要自杀了，我要摸灯泡，他觉得摸灯泡会触电死掉哈、哦，所以这种就是在运行这个巫术啊，就是运行巫术，逼迫别人害怕啊，胁迫别人同意。最后达到他自己的掌控别人的目的，啊，其实这种巫术，在我刚才说了最开始的时候，在这个生活中，在这个世界里无处不在，啊，不分年龄，哪怕那个小孩子，大家说小孩子很单纯吧，但事实上小孩子也可以会有运用这个巫术，比如说一个小孩子，他妈妈带他上商店，啊，他想要一个什么玩具。他妈妈说哎呀不行啊，咱们已经买过这种了，不能太多了哈，或者其他困难，这孩子呢就躺在地上打滚。我们家里正有这样亲戚哈，我们管他叫坐地炮哈，就是躺在地上打滚啊，连哭再喊，你今天要是不给我买这些东西，我今天就不离开这儿。那有的大人呢就拗不过，怎么样就妥协了，是不是？这也是叫小孩子的巫术，小孩子用这个巫术啊，然后让大人同意啊。还有呢就是谈条件，比如说他该这个孩子该那个该写作业了啊，或者该做他应该做的事儿，他不想做，他就跟他爸爸妈说，你要不怎么怎么样我就不做，这就是谈条件啊。你要是不答应我玩多少游戏，今天玩几个小时游戏，我就不给你吃饭，我就不给你这样子，谈条件。所以这个也是在运行巫术啊，弟兄姐妹。所以然后呢我再讲下一个哈，就是还有一种巫术呢叫拉帮结派啊，拉帮结派，然后就是圣经说的叫结党啊，圣经里多次的提到这个事情，不管旧约还是新约，新约是哥林多啊，他们那个结派啊，你是属保罗一派的，我是属亚波罗一派的啊，我是属基法一派的啊，这就都是派。他们为什么拉帮结派呢？就是想啊，大家这弄成一派以后力量大，人多力量大。所以我这个稍微插一句哈，有的时候弟兄姐妹想找别人代祷， 啊，他就到处发那个代祷的请求啊，每个群都说，都大家都给我什么什么事情祷告，给哪个人祷告。然后原因就是呢，他认为人多力量大。弟兄姐妹，这个跟我们刚开始讲那个巫术的特点是不是已经吻合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了，巫术的运行的背后是想靠人的肉体啊，靠那个灵界的那个魔鬼的力量，他不是靠神。所以他说我们想人多力量大的时候，他就认为人可以做这个事情，这个也是运行巫术啊。拉帮结派，世界上也有这样的啊。这些公司里假如说一共20个人，然后呢有一个人想说了算，他就拉拢尽可能多的人去打击那个少数派，这种都是在运行巫术啊。圣经里摩西啊，摩西的那个哥哥姐姐啊，刚开始跟他一起出了埃及，过了红海，到旷野以后呢，他们开始觉得自己，你看都是我吧啊，他哥哥会说话啊，能言善道，所以神拣选他呢替摩西说话。他姐姐呢可能也做了很多事情，然后这个他们就开始想妄自尊大，就开始谋算呢，就是怎么样污蔑这个摩西。但是神后来修理了他们哈，让他们长大麻风了。然后另外一个呢，就可拉一党，啊，可拉一党他们后来嫉妒这个摩西，他就召集了都有名望的长多少多少长老，啊，什么他拉拢一起会幕中的那些有名望的那些族长啊长老，啊，他们认为人多嘛，这样子我就可以跟你对抗。向摩西那个叫号啊，你以为你圣洁吗？啊，你看我们凭什么说我们不如你圣洁？但是他们的下场都是很悲惨，啊，他们就是通过想拉帮结派来达到他们就是行巫术的目的，最后呢就是想控制掌控。啊，感谢赞美主。所以我曝光了这些呢潜在的非常隐藏的这些巫术的表现方式呢，就是告诉弟兄姐妹哈，提醒弟兄姐妹，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啊，不自然的就成为一个行巫术的那个人。一定记住哈，是那个人哈，我们不是魔鬼，但是背后有一个行巫术的邪灵，借着我们做。然后有的时候呢，我们就不由自主的被陷在这个巫术的掌控下面。好，在这种情况下呢，大家都生活得非常痛苦，非常压抑，哦，像我说的，有的时候甚至会生病，得抑郁症，或者是肉体上的疾病。所以说完这些呢，希望大家都明白哈。然后还有一个第二点哈，我前面说的这个行巫术的这种表现方式呢，是通过威逼利诱啊，通过哭闹啊，通过这种表现。还有另外一个，这个圣经上明明确确讲过的，我们读一下圣经啊，经文，读一下经文哈，撒母耳记上15:23-24。我在这儿稍微提醒一下弟兄姐妹哈，就是当我们知道我们这个生活中有这种巫术的这个东西在运作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用这种来去定罪别人，听到了吗？我们意识到有一个人对我行这个巫术啊，或者威逼利诱啊，或者胁迫呀，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去定罪他，说他呀是个行巫术的人，怎么怎么样？不是哈，弟兄姐妹，你知道这个事情以后，你需要做的呢是仍然是爱他，为他祷告，祝福他。但是呢，你明白这个也是对你自己的一种保护，你就不要上当，不要中计，明白吗？啊，要识破了以后呢，就是怎么去避免，怎么样不被这个巫术所捆绑。比如说小孩子哭闹，想让大人听他的话，给他买玩具，这个时候呢，你做父母的就不要听他的，明白吗？ 你就一定不能妥协，他越闹你就越不能给他。当然你不能打他也不能骂他，但是你要坚持住了啊，你要非常的有原则的啊，有立场的说不行，今天肯定不行，把这话说死了哈。但是我们中国父母有一个问题，有个毛病，就是一会儿妥协一会儿坚持，最后孩子呢发现，哎呀，你好像也没有什么呀，我这两下就把你搞定了，以后他会越来越严重。所以你一定不能妥协，第一次就给他这个巫术的运行扼杀在摇篮里，明白吗？不管用什么代价啊，你心疼这孩子啊，你说哎呀这孩子太可怜了，你看在那地上就是不起来，就是哭，嗓子都哑了，但是你也不要因为这个心疼把这个原则给拿去了哈，这个绝对不会对他有帮助。你要真的爱你的孩子，你一定要坚持住。我说的是只是这个关于孩子，其他很多也是啊，像那个行贿啊，行贿就是当我们发现周围人想用这种行贿啊、讨好啊、阿谀奉承啊来行巫术的时候，我们一定不要去参与。那有人说，那我要不参与我不吃亏了吗？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这个重要的事情来了，你是不是想依靠神来蒙福，还是想跟随这些人行这些巫术来达到你所要的啊？这个非常重要啊，你有一个选择的这个机会。所以我们选择不跟着这个世界的潮流哦，比如说我原来讲过一个小故事哈，我们家那个孩子刚上幼儿园，好像当时两岁哈，我们就是心疼孩子，不想让孩子上幼儿园，两岁才送他上幼儿园。那个刚开始呢，就有人提醒我，我们家有一个亲戚，他外号叫小宋，他不姓宋啊，但是他经常送礼，所以大家管他叫小宋。他就提醒我，他说你得给孩子啊，那个老师没事得送点礼，要不然老师对孩子不好。但是呢，感谢主，那时候虽然我们还不信耶稣，但我们知道这个事儿是邪恶的啊，不是光明正大的，不好，我们就不做。但是后来我们付出代价了啊，有一次孩子们就是那两岁多嘛，跟着老师去上一个地方去游玩啊，包着车，小面包车，等到孩子回家了跟我说，妈妈，他那时候会说话了，会表达，他说为什么大家别人都坐着就让我站着呢？哦，别人都坐在座位上，我站着。我说那老师站着还是坐着？他说老师坐着，抱着别的孩子。哎，当时我一下子就明白了哈，我就知道，因为没给老师送礼啊，这老师开始报复，啊，就是故意的这样子。但是你知道吗？我那还是不送，我就是不给他送礼。后来我妈妈心疼了，就把孩子接回家了，不上幼儿园了。哎，过了第二年呢，我们就出国了，移民到这边了。后来这事儿就不存在了。所以我们坚持住我们的原则啊，那让站着就站着呗。那可能做父母的会心疼孩子，哎，这么小怎么没关系。但是我虽然心疼孩子啊，虽然不想让孩子遭这个罪，但是这个也不会伤害到他哪儿啊。而且呢，就是这个，如果我一旦破了这个原则，那我们就糟糕了，那是更糟糕的事儿。所以神还是帮助我们，帮我们带离开那样的那个环境，离开了啊，神总有一条办法，一个办法。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现在既然已经信耶稣了啊，我们就不能向这个世界那些不公义邪恶的事情妥协，我们不能够被这个巫术给利用了啊。哈利路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巫术的运行呢，我刚才说了，撒母耳记上15:23，我读一下哈。他说，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看到了吗？这个行邪术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巫术啊，在英文里是一个单词叫 witchcraft。 悖逆啊，一个人很悖逆，不服从权柄，这个是和行邪术、行巫术是一样的，这是神说的哈，弟兄姐妹不要害怕。 不要害怕啊。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这个顽梗呢可以翻译成倔强或者是傲慢啊，是像拜偶像一样。所以这个撒母耳呢，就神借着撒母耳对扫罗啊，扫罗就是悖逆，神借着撒母耳告诉他，我在撒母耳去之前你先不要献祭，但是扫罗他做了。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在，老百姓在等着的时候都着急了，哎，怎么还不献祭呀？扫罗说刚开始可能还守原则，说哎呀我们等一等，那个因为先知撒母耳说了要等他来才行。然后又过了15分钟，这个民众一看还没有，又着急说你再不献祭我们就走了啊，我们就不管你了，我们就不听你的了。这个扫罗一害怕说好吧咱们先献祭吧，怎么样，就妥协了。他就把神的话给忽略了，不敬畏神，敬畏人了，惧怕人了，不要敬畏人，要惧怕人。所以怎么样呢？撒母耳后来来了以后，看了以后，啊，我没来你怎么就献祭呢？你怎么不听话呢？哎，这又糟了。所以扫罗从那个时候开始，就走到了背离神的道路，直到最后结局很悲惨，神把他废了，拣选了大卫王。所以这个扫罗，在神就告诉他在行巫术啊，他很倔强。还有其他的事情哈，那个比如说他迫害大卫呀，还有那个他密下了那个本来该杀的那个仇敌的那些牛羊啊、金银财宝啊，都是不听神的话。这个我原来我不太明白，我说这个悖逆怎么能和行巫术是一样的呢？悖逆就是不听话吗？怎么是行巫术呢？弟兄姐妹，我这两天一直在想这个事情啊。后来我想想啊，如果神设了一个权柄在一群人当中，那比如说这个撒母耳是这个权柄的代表，那扫罗不想听这个权柄的话，那其实就是他想靠自己的能力，靠自己的聪明啊，靠自己的那个计谋去想完成他想完成的事啊。这种悖逆其实和行巫术是一个本质上的一个本质哈，本质上是一样的，看见了吗？所以这个悖逆其实就是行巫术的一种。这种悖逆在很多地方存在，比如说在那个旧这个封建那个这个咱们看那些还是那些历史剧啊，本来正常的这个皇帝死了，他应该传给哪一个儿子，但是传给以后呢，其他人不服就开始造反，或者那个做臣子的呢，他想去谋反，这都是有问题的哈，都有一种悖逆的罪巫术在里面啊。这个悖逆的这个权柄呢也存在在家庭当中啊。我这个地方我稍微详细说一点哈，在家庭当中这个权柄的顺序是什么呢？大家说一说家庭中那个有权柄的那一位是谁？家庭当中有权柄的是丈夫啊，当然了，我们这属神的是神是第一个有权柄的，但是咱们说这个地上的家庭是丈夫。这个我在那一上那个教会没多久查经，牧师就开始讲啊。我其实说实话在之前不知道哈，因为有的时候就是你知道吗，我的性格是比较强那种啊，我可能比较愿意就说话呀做决定，但是到了那个教会以后，牧师讲这个我就放在心里了，我就非常的注意啊，尽力的去听丈夫的啊。虽然我比他会说话，这不代表我不听他哈，但是慢慢开始学会，也许现在可能还有的时候还是有点不想听，但是每次不想听圣灵都提醒我要听丈夫的，妻子要顺服丈夫的，然后呢儿女要顺服父母。这个是神在家庭当中设立的权柄的这个级别。那如果反过来了啊，这个家庭父母听儿女的，丈夫听妻子的，你觉得这个家庭正常吗？肯定出问题，100%出问题，因为这是一个巫术在运行。大家听了不要难受哈，我知道这种情况在很多家庭中都出现，不是故意的，因为可能跟我们家庭环境有关系，但是 主耶稣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他的真理来了，我们就得顺服、降服下来。我们知道丈夫要在家里做主，只有丈夫在家里做主，这个家才能兴旺啊！我说这个不是做主哈，是在这个权柄位置上啊。耶稣当然是第一的主哈，那这个家庭才能兴旺。如果丈夫被压在最底下啊，孩子说什么说什么算什么，或者妻子说什么算什么，那肯定那糟糕。哦，这个地方我听那个就是易光明牧师讲了一个例子见证哈，他说有一次他就医治释放特会来了一个牧师，啊，非常愁苦，他觉得这个牧师觉得他这个服侍不下去啊，那个在教会里呢好像也不兴旺，他不知道什么原因啊。然后这牧师给祷告的时候，突然圣灵跟他说了一句话。啊，牧师就告诉这个牧师，啊，就这个易光明牧师就跟那个牧者说，他说你家里是不是你妈妈有一个掌控的那个愿意掌控人的那个行为？啊，当时我有点不敢说这话，但是易光明牧师是这么说，他说你妈妈是个 witch， 说的挺吓人啊，哦，说你妈妈是个 witch。但我不同意这种说法啊，他说他妈妈是个女巫，我不同意哈。但这个事情的实质是就是这样的。然后这个牧师就这个牧者就说，哎呀确实啊，我从小到大我妈妈什么都说了算，在家里啊，他想干嘛就干什么，每个人都要听他的，非常被辖制。后来易光明牧师就说我给你祷告，哎，祷告了以后这个牧者就后来释放了啊，然后释放以后他就说我家里还有一个问题你得给我祷告，我家里女儿呢非常悖逆不听话，13岁啊，在外面酗酒吸毒跟男孩子同居，哎呀什么事儿都不做啊，我都不回家了，我非常愁啊。然后这个英国名牧师就说，他说你和你妻子回家啊，找一段安静的时间，你们两个跪在神面不一定跪哈，就安静在神面前领受圣灵，然后方言祷告，一直到有一天呢，你们两个当时就是完全被圣灵得着，感受到里面有圣灵的能力出来了。这个时候呢，你找一件女儿的衣服，你们夫妻两个人按手在那件衣服上，然后奉耶稣基督的名捆绑那个巫术的邪灵，从和悖逆的邪灵从这个孩子身上出去。然后这个牧师呢说好，回去就做。过了好像一段时间，可能一年以后还是什么时候，哎，这个牧者跟易光明牧师遇到了，他说牧师我告诉你啊，好神奇啊，啊，过了一两年以后，他说当时我和我妻子真的照你说做了哈，那天我们得着圣灵，感觉到在里面有极大的信心，我们就找了一个孩子经常穿的一个半新不旧的 T 恤衫，我们就按手在那儿呢，就祷告。哎，后来呢真的没过多久，这孩子突然开始转变啊，就是开始那个不跟别人鬼混了，然后也回家了，也开始在学校，当时女儿13、14岁嘛，后来开始上高中了，就开始哎去学习，而且现在他的门门功课都拿了 A 呀，就是那个像100分似的，就是在学校里老师和朋友都说这孩子像换了一个孩子一样，完全更新了。然后这个易光明牧师说，哎呀那太好了哈，感谢主。他说还没结束呢，还有另外一件事情。他说后来我这个女儿这个不是翻转了吗，有一天呢我妈妈到我家里来探望我们。哎，那一天呢她做了一件从来没做过的事情，她打算给我们去洗衣服。啊，正常的弟兄姐妹，这个老外哈，做父母的到儿女家是不给儿女干活的，就来看一看，吃点东西啊，聊聊天就走了。不像咱们中国父母天天的给孩子这那么辛苦的去做事儿，带孩子啊，做家务，他们不啊，就来探访一下。但是那天呢，他做了一个非常奇怪的事儿，他非得要给我们洗衣服。哎，其中有一件衣服呢，就是当时我们按手给女儿祷告的那件旧的 T 恤。就结果你猜怎么着？过了没几天， 当我再一次见到我妈妈的时候，我发现我妈妈完全成为不一样的人了，啊，那么随和，啊，也不愿意，也不再也不对我们，那个就是要强要求我们这那这，在那比比划划指挥啊，来管我们了，啊，我妈妈也翻转了，所以当时我就是听到这个我就乐了哈。因为他妈妈当时洗那衣服的时候，那上面有按手的那个圣灵的恩膏啊，在上面，他妈妈也被圣灵触摸了，啊，哈利路亚！所以感谢主。所以这个今天呢，我就想先聊到这儿哈，弟兄姐妹，就是不管是什么巫术，让大家不要害怕，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有圣灵的能力，圣灵来了以后呢，他会曝光这个巫术，让这个巫术呢彰显出来。啊，第一是曝光巫术，第二呢，靠着圣灵的能力，把那个巫术捆绑了，然后丢出到我们关系生活之外，让这个巫术的邪灵在我所生活的这个关系群当中，不管是家庭、公司、教会，哦，还有社会的一些其他的群体，任何一个巫术想运行的，都离我远远的，让这个关系成为一个健康的、诚实的。属神的关系，好不好？弟兄姐妹，哈利路亚，我们来做个祷告。哈利路亚，我们感谢赞美主。主啊，你是慈爱的主，你是怜悯人、恩待人、饶恕人、不记人过犯的主。主啊，我们知道我们在不明白你、不认识你的时候，我们被这个黑暗权势，就是巫术的邪灵所欺骗、所捆绑、所辖制、所利用。但是我们现在在基督里，我们愿意来谦卑的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愿意顺服在你的权柄下，我们愿意凡事都依靠你去解决我们生命中遇到的问题和关系上的矛盾。哈利路亚，主啊，我们也想靠着你大能的手来帮助我们，来扶持我们，我们愿意接受你的帮助，我们愿意在每一件事情上都举目望天，定睛在耶稣身上，不靠自己的聪明、能力、才智、计谋，哈利路亚！不跟随这个世界的潮流，哈利路亚！我们愿意过一个守节心清、单单敬畏主的神的儿女，哈利路亚！我们愿意领受更多从天上来的祝福，哈利路亚！我们愿意拿去所有这个巫术的邪灵对我们和我们亲人和我们所爱的身边的每一个弟兄姐妹灵魂的那些捆绑，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奉耶稣基督的名，弟兄姐妹，如果你愿意哈，你可以举起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包括我自己哈，哈利路亚！大能的圣灵现在就降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破除在我生命中一切巫术的邪灵的辖制，或者是巫术邪灵利用我来行的那些不是从神来的那些黑暗权那些事情，奉耶稣基督名，主，我愿意摆上你大能的圣灵，现在就浇灌释放我，哈利路亚，在我的生命中住坐，哈利路亚，从今天开始，主圣灵今天要更多的常常的膏抹我、启示我，帮我分辨识别所有的在我生命中发生的任何的那些巫术，哈利路亚，主耶稣，哈利路亚，圣灵来是光照，哈利路亚，圣灵来是帮助，我谢谢你圣灵，更多的浇灌恩膏倾倒在你所爱的现在每一个儿女的家中身上，哈利路亚，也在我们的社区，在我们的城市，在我们的国家，也大能的圣灵也要驱走所有巫术的灵，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荣耀归给天上的父耶稣和圣灵，阿们。